好，那我在边分享，我就 share 一下我的做的就是 PowerPoint， 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好，都能看到哈。
嗯，可以。
好 ，great。好的。啊，先讲一讲这个生命教练是怎么回事。我其实进入这个正式的进入这样的事工是在其实是今年年初才officially 正式的开始。那之前呢也在做，但是没有那么说专心啊。那这个起源呢是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当时很想帮助就是有一些深度心灵创伤的女性啊，尤其是在性侵方面受伤害的人。但是呢写完之后，我在图书馆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神啊，这个书海里面多一滴水会怎么样？我觉得好渺小，好，我就在想真的能帮助吗？还有就是说很多资讯很多，道理都很多，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一点都不缺道理，一点都不缺资讯。那么我这本书出来真的会有多大的作用？我就在那里就犹豫了，说会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我可以真的切实的帮助到一个人，就一个一个的这么来，有生命和生命的接触。那因为以前我大概十多年前我就已经在心理咨询方面在服侍哈，在帮助一些人。虽然我正式的通常都是文字方面的工作，那我跟那个明发兄跟 Linda 认识呢，也是在 KRC 啊，我是他的执行主编哈，就是接触都是在文字上面来服侍。所以呢，这个就促使我在探索有没有什么更加有效的办法。那当时有一位姐妹，她已经在做这个了，她一直在让我说，她说你很适合，你应该来试一下。我就一直在犹豫。那在那个时候，这个意念就很深了。我想神真的是带领我，我就去了西方神学院啊 ，Western 在我们这边 Western Seminary， 那我就去说去试一下，去看一看。那我的同学都是牧师啊。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还是在犹豫说，这到底是不是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帮助。那因为都是同学，我们就要彼此来做彼此的教练，来试一下。我记得当时的我的同学，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牧者，他也是一个 spiritual director， 人非常的爽朗，非常的开朗，很有能量这样的。我就在想，我们在这个教练练习中，我真的能帮他什么吗？我还是带着这个疑问的。那就是在这中间呢，我当时就问到他一个问题哈，然后他当时就愣在那里，然后眼泪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说，我做了什么？我当时在想，我做了什么让他有这么大的那个情绪上的这种反应？然后半生他说了一句，他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他说 Sophia， 今天是我的 turning point。 我就觉得神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对我说话，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你看起来他多么的不需要帮助，他已经够强了，什么都很好了，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帮助。而且教练就是这么一种非常温柔的温和的一种形式，他能够帮助人从里面发生很大的转变，能够看到他以前没有看到的。那在英文说的 inner shift， 我一直在想这个词怎么翻译，内省吗？还是内在的怎么一个变化哈？他就突然就看到他没有看到的一些真相，然后那个改变就发生了。所以这个是我真的是 officially 觉得说 OK， 教练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我真的体会到了。就神就是通过那个让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要通过这个教练的方式来服务。那教练呢，我用我的话讲，他叫做成全者的法则，作为一个成全者。 然后下面就稍微再介绍一下哈。我不知道大家中间有多少人是已经接触过生命教练这种形式的，或者已经在做这种事的，或者是被这种方式服务过的，我不是很清楚。那我就在这里就是抛砖引玉吧。如果你非常的清楚，欢迎我们一起来协商，你可以跟我做补充啊。好，那我来讲一下，稍微解这是我自己了，我是那个介绍啊，就是我对我的介绍，如果最简单的话，就是一个两个字，一句话就叫我是人生的旅行者。那现在的是成全者，加上人生旅行者，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我觉得人生嘛，我们在世是客旅哈，我们是这种旅行有心旅啊，有生旅，身体的旅行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旅行，还有一种心灵的旅行，包括不像其实读书这些都是一种旅行啊，还有灵旅，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那种成长啊，都是一种旅行，甚至是一种冒险。那现在我就加上多了一句说我是成全者，因为我是一个教练，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都可以以教练的方式来服务啊。后面我就会提到教练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啊，非正式的是人人都可以做的，那正式的呢可能就是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我们才可以真的来做到啊。好，那什么是生命教练？生命教练呢，其实最初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包一样，那个 coach 那个包包啊，这个它最初它其实是一个马车，它的意思就是说把人从 A 点带到 B 点啊，就是这么一个过渡。可是后来慢慢就发展成在体育上面啊，我们也叫做coach， 我们也叫做 coach。那在体育方面，这个在1974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这个人叫做 Tim Galway， 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已经读过这本很革命性的一本书，它叫做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啊，就是网球的内在比赛哈。那这种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做 Inner Games 啊， Inner Games 这是什么意思哈？那也就是说呢，人的就是很多体育家，不是体育家，就运动员，他们的比赛不只是外在的比赛，就是身体的技巧、身体的能力的比赛。你真的要在赛场上能够胜出的话呢，其实要有一个内在的比赛，就是你的心理、你的态度。那这种比赛通常呢，你要是跟自己的怀疑呀、内在的恐惧呀，还有内在的一些信念做这种斗争哈，做斗争来这种比。那他这个书一出来之后，真的就是革命性的，大家突然都意识到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一种真相，他以前没有用这个概念表达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感觉到，但是没有真的一下子那么明确。他这么一提出来，不仅是这个体育界大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哈，关于这个心理素质的培养是特别的重要，这个呢也进入了其他的领域哈，我就用这个图来表示，在教育界哈，在商界都出现了，尤其是在商界啊，它这个一出来之后呢，在那个全球的一个咨询公司，它叫做 Alexander and Whitmore 啊，把这个概念它就把它发展出来了，也就发展出一个叫做很有名的一个模型，叫做 Grow。就是成长那个词啊，通过那个模型来教导人怎么样来规划很多事情，怎么样来制定目标。那这个东西也后来就成为了，很快就成为商学院的一个正式的课程，并且呢也出现了这方面的研究哈，研究还有期刊等等啊，都是在这个在英国、在美国都是最早的。后来也在教育界也开始在出现，就是有些集团啊专门来做这种实践，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心理学协会啊，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协会啊，还有英国的啊，就专门把这个教练看到教练的重要性。所以你可能在看到一些心理学家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他后面还要加一句说教练啊，生命教练之类的，这种 life coach 啊，他还会加一句，也就是说这种服饰呢是不太一样的，有一点不同的。那就有看起来是有点这样子，其实就是如果是一对一的服务的话呢，通常是一种对话，教练是通过对话来服 络的，但这种对话不是像我们平时那么聊天那么简单啊。那我们可以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表示哈、啊。圣经上说呢，他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也就是说，神其实造我们奇妙可畏嘛啊，那他已经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潜在的能力，他都是赋予了的。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为什么没有出来呢？那就是因为环境啊、教育等等有一些因素把我们内在的那份潜能给压制住了，还有神所赋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他的形象也不能够充分的能够活出来。那后面讲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明哲人其实我们现在看做教练，学习做教练其实是一个学习做明哲人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我们就是用这些很有智慧的方法呢，把人心里面那个深水啊，为什么叫深水？因为它埋藏的比较深。那英文它是 waters， 它是复数，就是我们里面的很多的智慧会可以才能把它吸引出来。生命教练呢是要做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总的来讲，什么是生命教练？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成全者。我这里用了一个 PBC， person being coached 这个意思啊。那成全者，我们对于我们所服务的对象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是自己生命中的专业人士。什么叫专业人士？就是说他最了解他的生活，他最了解到他所面对的不论是困难还是情况啊，他也有神所给予的能够胜任的一切啊潜质。那作为教练，我们就是要通过独特的专业训练呢，来发掘来成全对方这种行家的特质哈。那这个过程中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协助发现和澄清我们所服务的人啊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对方不是很清楚，有时候他所讲出来的是表面的，比如说他谈的时候说，哎，他的目标是什么，人是 A 哈，是这样。那你通过对话你挖掘深一点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哦，那个其实是我很表面的一个 symptom， 我需要解决的是那个问题，我要达到的是那个目标，其实后面原来还有更深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作为基督徒教练，我们就会发现他会跟神对他的呼召慢慢就能够保持的一个一致性，就是 alignment，就是他的自我发现过程中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呢，也就是与他的目标来保持一致，以他的目标为目标来跟他一起来服侍。那同时这个过程中一定是鼓励他进行自我发现，也就是说教练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比对方了解对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哇，教练哈，这是我最初的一个误会。刚开始朋友说你去做生命教练，我就说我是谁，我去做生命教练，我就觉得我哪可以做生命教练呢？你不行吗啊？那当我了解了生命教练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就打破那种限制，自我限制的观念呢，就不是说我是谁我不配，而是说哦，原来我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专家，不是比他们强，我只是通过这种训练发现，帮助对方来发现，来呈现他自己那种专家的特质哈，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中呢，并且呢是要帮助对方能够找到，关键是要落实，特别强调我们是要落实那个目标的，非常注意在行动上面。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如果没有行动就不能带来改变，所以这个教练跟很多其他的服务，像这个咨询啊、mentor 啊、discipleship 这个很大的一点不同，差不多每一次谈话一定会落实到某一个行动上面来，然后帮助对方来落实，并且呢要帮助对方能够负起责任，也就是说责任是他的，功劳也是他的，我们在中间也就是做一个一个像一个拉拉队啊，就一个拉拉队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比拉拉队更多，因为也能够帮助他发掘出自己内在的潜质出来。那我在这里分享几句话，就是跟教练的概念很重要的圣经上的话语啊。 第一个就创世纪里面讲的，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就是说神已经赋予他的，就是他的形象啊，给了人什么创造性啊这种自主度啊，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神的形象在这个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而且神看甚好，所以我们在这中间就要避免那种自大，就是我们不比对方强，神给了他一切，我们只是来帮助他能够活出这种形象来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啊，箴言里面讲的，也就是说在做教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完全没有那种心态，就是说好像我比对方优越，我比他强，完全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论断啊，因为这都属于内心的高傲，那就不能很好的来扶持对方哈。再分享这个，智慧人的心使他的口谨慎，又使他的嘴唇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巢，使心甘甜，使骨得医治。教练的过程是一个对话的过程，那作为教练就是要我们讲话是很小心的，不会随便的来讲我们的观点啊什么的，因为整个服务的对象都是对方啊。最后一个，谦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就是整个的过程整个这个人一个人他的这个生命的路途是怎么样，生命的旅程是怎么样，生命到达的目标是怎么样，神对他是有一个特别的命定的。所以作为教练，我们不能做那种 guess来猜想啊，或者按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对方怎么样，就好像是那个签，有一个签我们自己一样啊，我们把它放在怀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定是是由耶和华。那这个是在这个圣经上面这么讲哈。那么圣经教练它不是什么，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我们再看看不是什么，可能对这个就更加来比较清楚哈。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认为自己被教练者和优越啊，不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重点是帮助对方了解 why 为什么，所以他的重点是 focus 在过去，然后到现在，你如何从过去走到了现在，那这个他提供的主要是一种理解哈。如果是深度那个创伤的话，也是所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方法来医治，那就是怎么样从过去走出来走到现在啊，能够康复。我这里用的 SD 就是 Spiritual Director 啊，那跟他也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注重在行动上面，不只是神圣的聆听，我们很注重在行动上落实到那里，也不太像 Mentor 会给 Advice 啊，直接的给你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生命教练过程中，我们不是说不能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那通常是以一种观察的角度，说这是我的一种观察，我的一种体会，你愿意听吗？就很尊重他，如果他愿意听，我们才来分享。也不是门徒训练啊，也不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也就是有一个教材，我们是按照那个目标来做。那生命教练我们是帮助对方来发掘，来自我发现，来跟神的命定啊之间能够保持一致。所以我们也不是顾问啊，不是说哎你应该这样子啊，我认为你这么做这是我的看法啊，那当然更不是心理魔术师。我觉得那个这个生命教练的作用我真的看到它的非常非常大。起初就是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看到他的就像魔术一样在发生变化，看着我身边的人啊，我所爱的亲人还有我的朋友，他们就是在能得到变化。但同时也是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心理魔术师，好像说我们有一个 magical wand 的那个一舞对方就改变，不是这样的啊。那谁需要生命教练呢？有问题要解决的人，你有没有问题啊？想生活事业和更好的人啊，想在服侍上更好的人，还有或者就是说你一切都非常好非常的顺，你只是想 I want to be better， 成一个更好的 version 啊，有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总的来讲，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需要生命教练，因为他不是不是说对方比我强，真的只是说 how to be better 啊，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发展。那我也不知道对你有什么意义哈啊，也许你是生命教练，也许你不是哈，就是正式的。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运用教练的这个要则哈来做。那我们能够自助，我们也能够助人。有的时候我会做 self coaching 啊，就是一下那个脑子就变得很清晰，也知道下一步会怎么做。那个提高生活品质，就是我们的这种情绪困扰，往往是情绪困扰，往往是很多人生活品质很低的一个原因，或者是说面对困难那种思维不清楚，不晓得怎么做哈，那这些都是影响生活品质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可以在我们选择的领域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哈，你可以是服饰，也可以是在职场，也可以在关系中间。那我就觉得生命教练它都在这中间发生特别大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在 highway 上开，那个时候就是一种祷告之后，好开心好开心，我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好像摸到神的心意哈，就是说教练可以这样做哈，就是一个心怀这个世界的感觉，就是那种心界可以很宽。然后我就发现说哇，为什么那么开心啊，真的觉得可以做，就是一次就帮助一个人，一次一个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但后来也是在想着其他的办法，就是说我现在也在做一些训练，就是也有正式的训练，也有那种很简短的训练，就是帮助人掌握这种教练上的一些要则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能够更加好的帮助身边的人，那就有点像 multiply， 就是说我一个人我一次帮助一个人哈，那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人不断的一次就帮助一个人，那这个世界真的就会越来越好。那是否谁不太适合呢？做生命这个生命教练的服务呢那题就是说他是那个有严重的临床心理疾病的人，我提的是很严重，就是说那种很一定需要药物啊来介入的啊，需要这种治疗的人教练服务不能替代。教练服务的出现，它不是替代前面我们所讲的一切那些很好的已经存在的那种服务方式，而是呢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啊，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这种情况。还有严重瘾症的人，上瘾症的人啊，这种时候教练也不能替代其他的那种方式来帮助对方，但是也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方式。还有就是认为自己挺行不需要帮助的人，那这种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因为这个教练的过程真的是一个互相就说你投百分之百，我投百分之百，我们两个一起来工作。而且一次一定要有对方要落实到他自己的生命中，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我不需要教练服务，那教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确就是做不到哈。我自己体会很深的一点就是关于心理疾病这方面啊，我曾经帮助了一位年轻人，他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需要吃药也要那种抑郁症，他需要吃药才行。我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在陪着他走了一段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他真的就出来了，药物都停了，后来都出来了。因为好多时候我们的心理疾病呢，如果他要不能好转或者一直恶化的原因，其实跟我们的思维方式很有关系。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发生变化的话，它其实就很难康复。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的时候帮他转了5度有的时候转个10度有的时候转了个30度，有时候他这种内在的发现那么强的时候，那不知不觉慢慢的，你知道180度就这么转过来了。所以非常的感恩感谢神啊，他给我们内在那么一个丰富的那个井那个水都在那里，当我们有某种合适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对方的时候，就会发现那种喜悦真的是怎么说，我认为就是说你看到对方得到帮助的时候，如果你那种喜悦是 很强的话，你真的就是一个生命教练，不管你是不是有这种专业的训练啊，那这个素质你就已经有了，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生命教练和非基督徒的生命教练有些什么区别啊？两者我们都是通过对话来进行的啊，都是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来进行的。那对话其实是一个思想交流的过程，所以呢，这种交流的话，就像一个舞蹈一样啊，一个内在的舞蹈。我们说 inner game 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内在赛场的这么一个事情。我们进入这个赛场去帮助对方啊，但是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就是目的。虽然目的也都是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呀、啊，能够达到更有更好的那种自由度，包括主要是内在的自由度，内在自由度大了，那么外在的自由度也才能够增加。自由一定是从里面开始的啊，从里面开始的，能够帮助我们来解决外在的一些问题。好，那啊，这里重复讲的啊，就是真理是我们的自由。我就说这个一般。教练和一般的生命教练和基督生命教练很大的一点不同呢，就是说我们在聆听上面有三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听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对方在讲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我怎么回应他。比如说这种祷告过程中啊，因为这个群体祷告，有的如果我们不是很自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快要轮到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该来讲什么呢？啊，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听的就是内在，听的是自己啊。第二层就是完全聚焦在对方的身上，那听的就是对方啊，他讲的是什么？他的话中意什么？他的话外意是什么？他没讲出来的有哪些？这些我们都要听到。那第三层呢，就更多，就是我们要听到这个环境啊，环境中的一切都要听到。那非基督徒生命教练他可能讲的是环境啊，他也讲的是有点像那个量场一样，那个叫什么 radio field 啊，就是一个量的场啊，就是要听出那些东西。那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教练，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啊，就是一定要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要全神贯注的来跟对方进行服务，但同时呢，内心里面好像又有一个指南针一样啊，就是会指向圣灵，就是有一个潜在的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看见对方，我如何能够真正的听到对方，真的是听到他有时候所讲的啊，他所讲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字面上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听到他。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的总教练是谁。总教练，我们基督徒教练呢，我们都要听圣灵的声音，来听他的，不只是听什么量场，不只是听什么环境，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啊。那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一般性的聆听，还有成全者的聆听，就是两个层次。一般性的聆听就是听对方，其实在听自己啊。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平时交谈的过程中有没有这样，当对方一讲什么话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说啊，你觉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那在我们在教会关怀，在关怀中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过，说有的时候关怀出于好意啊，真的是出于一种对对方的爱，可是有时候效果好像反过来，为什么效果就没达到，甚至造成伤害啊？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甚至是不罕见的啊。所以这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聆听是很有关系的。那成全者呢，聆听就是我们能够聚焦在对方的身上，我们能够完全的听对方，他的全人，他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听，都能够听进去啊。好，那这个圣经上有几句经节，对于一个服侍人的人，对于一个我们想去爱对方的人，想去关顾对方的人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只是提醒我们这个教练啊。那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所教的，就是说未听完就回话的是他的愚昧和羞辱。那这个当然讲得很重，不过也呢也是强调说，当我们在关怀的时候，聆听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听完对方讲什么， 而且听到他没讲的东西。海第二句呢，讲的是愚昧人不喜爱聪明，只喜爱表达自己的心意。那就是一个提醒呢，就是不是说平时表达心意都是愚昧人啊。我想他是在一个特定环境里面，说没有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表达自己，那就是不好的啊，不再只是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对于我们做教练的，或者是对于我们想关怀别人的人，其实这都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先真正的了解到对方，然后再根据对方的需要来给予我们的关心。那这样的关心就能够比较的到位，就不会错位啊。有时候错位造成的误会，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可以减少的。那最后一句话呢，是对这个热心服务人的人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热心而不见识，实为不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那方法假设不到位的话呢，有时候效果就不好，反而就是一个很遗憾的啊，就结果就会非常的遗憾啊。那成全者的提问，哎，我先问问大家哈，我都是在这么一直单独讲，但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讲得很好，
谢谢。
真的，因为我过去几个月，我会觉得我好像经历了一次被就是姐妹服侍我们的一个生命教练的过程，所以我很能体会你今天所讲的呀。Yeah, 谢谢，
感谢。好，
讲得太棒了。讲得太棒了。这个教练嘛，作为我来讲很熟悉。
Oh, good.
在没有疫情过程当中呢，每天人家都叫我大教练大教练。
Oh, okay.
那今天我听到了你这个教练和我这个教练不同，真的很感动。你是一个生命的教练，你是一个为主而摆上的教练，我这个教练是不配的。所以我听到你这个教练，我给你个赞，真的上帝祝福你。
谢谢谢谢谢谢这么大的鼓励，我诚惶诚恐，有点对，我在学习中，因为我感觉哈，在我学做教练过程中，首先得益的居然是我自己，我跟我的跟我相关的人，当问到我的时候的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说我是 operating system upgrade， 就是说这个学习不是说让我多了一个 app， 多了一个 app 来帮我更方便或者是什么，或者只是一个工具，不是的，它真的是我整个操作系统的更新，这种更新不得了，它就整个一个 mindset 的 shift， 那个内在的变化啊，就是那种比较彻底。谢谢谢谢，
很棒，加油，愿上帝祝福你，实现你。
谢谢您，谢谢您。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你今天分享给我们真的讲得非常好，特别不只是对于心理有问题的人，对要去服侍的人都必须要知道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理解对方他的需要，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去接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因为我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见证了，不是夸自己了。那时候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她一直都没有肯受洗，那我就问她，我说你到底为什么不去受洗？那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她是不懂事的。然后我们每个人受洗的时候都会必须要有一个见证，就是那她就没有办法写出来，她就是因为这一个问题，她一直几年都没有去受洗。后来我知道以后，那我就说你没有问题，其实他也不是完全不懂字，但是他有的字不懂，好像他窗口的窗他不懂，他就画一个窗下去，要是鱼字不懂他就画一条鱼下去，他也懂一点字，但是不是完全懂，但他就没有办法写这个见证。那然后我就知道以后，我说没有问题，我说我帮你写一个见证，然后我就是告诉你怎么去读，你读熟了，因为他讲话还是蛮厉害的这个人，那他就说好，那我去受洗。其实就是说我们做传福音的人，你要知道对方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一个你就是现在你这个职业，其实我们不是只是对有病的人，有病的人他已经身上就告诉你他有需要，但是没有病的人 其实在我们这服事上我们也要去学这一课，感谢主。那后来我们这个姐妹就受洗了，那她每次见到我她就说谢，我说你不用谢我，你说我说你感谢主就好了。但是我就说当她这几年一直困扰，但是她又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她不认识字。那后来我就因为我是她的小组长，以后我就接手，我就开始了解她，后来她就说她不认识字，那后来就感谢主，他就终于很大胆的出来讲见证。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一个提醒嘛，不是我在夸自己，真的是要夸神，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缺乏，他在哪里，他需要是什么。所以很多人都说怎么你这么多年的不受洗，都是在责备他，但是他内心的那种需要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从你这一刻里面我就觉得真的要站在人家对方的位置上，你知道人家需要什么，不要把自己感觉到哎，怎么这么多年不受洗，用自己的定义别人就定死了。感谢主，谢谢你。
感谢佩文的分享，真的是这样。也有人问我，曾经问我说你简单一点，你一句话讲到底，你讲得太抽象，那个你什么什么成全者，你怎么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生命教练。我说好，打个比方好了，我就说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困难里面，就像在一个泥淖里面哦，那生命教练是什么？生命教练我们就是要走到泥淖里面去，我们不是在外面说哎抬那只脚，哎，那个赶紧走出来呀、啊！你怎么不走出来？那泥里面多脏啊！你怎么还在那个里面啊？是我们不讲这种话，我们说哦，他在那个泥里面，那我们要走到他那里去，去看他那个情况到底是什么。然后哎，哪只脚可以抬？他需要什么外力的协助吗？要不要一个垫子？我们把那个垫子放在那里，说你要不要试试把脚放在那个垫子上面？就是这样，就是一步一步很实际的来帮助他，同时呢。我们走到那个领导前面去，我们要有那种能力，就是说我们自己不陷进去，你才能帮助他。所以呢，一方面要有那种很深切的关怀，同时要有那种能力，说我们不要掉进对方的情绪，不要掉进对方的那个叫什么观念里面，因为有些观念是错误的，这个观念像一个无形的绳索，会把一个人捆住，所以我们又不能掉到那里面去。同时要能够走进去，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陪伴他走出来。非常的感谢佩文的这个分享，非常的好。
啊，没有没有，这个真是我们只是做了很小的工作，只是觉得就是你真的要进入他里面，他的需要，你才能够帮助他，要不然你从来都是责备他，就是说你只是看到他外面，但是你不会看到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慕的人，但是人总是会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东西去告诉别人，人都是有自卑心的。那所以当你完全了解他的时候，你把他解开，其实就是仗依他所思，你对症他开的时候就很容易，要是你用所有的钥匙都开不到他的，那可能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受伤的呀。今天你的讲课我是很认同的，真的就是有时候不要把我们自己的那种意愿强加于别人身上，因为其实彼此真的要去尊重别人，是不是？好像我是觉得哎呀，你必须要怎么做怎么做，他要是没有到这种准备的情况下，你不要去强迫他，那可能你的原意是好的，但是可能带来的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彼此都要尊重，我觉得真的在服事上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感恩感恩呀，我现在也是在就是我觉得神的作为很奇妙啊。当我就是在想着说哎呀，怎么样来可以就是分享我的一些体会跟更多的关怀者的时候，像我们教会也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嘛，也是体会到说哎呀，我们这么热心去关怀，可以怎样能够真的到位呢？能够如何怎样可以减少负面的影响呢？所以现在也是在开始做一些训练啊，就是训练关怀者在这方面怎么样懂得一些原则，然后呢来操练，然后如何更好更有效的把神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份爱到位啊，用这种爱来建造对方。谢谢谢谢。还有其他的人有什么分享或者建议或者是问题吗？
你们当中有没有男生的？有没有帮助男生的？因为男生是比较小讲心理的话。
哦，我是男生啊，
我
我也需要帮忙啊。
阿强，
你要来帮忙我。
阿强啊，阿强戴口罩的阿强啊。
感谢主，我有个问题想
问。
问
男生啊，你们每个人都在讲话了。
感谢主，弟兄们发言了耶。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刚才说我们一起走下去，那我自己不要陷进去，那你是用什么办法保护自己不陷进去？
哦，对，这个哈，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功夫在室外嘛，就是说我们在做教练的过程中，受训练过程中，首先我们自己先建立自己了，首先是理念先得建造了这个过程。像我开始真的去服务对方的时候，不是说我拿到一套办法我就去服务，就那种内心的那种有些概念在那里就不行哈。那比如说比如说刚才我第一句分享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我也是啊，你知道吗？我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呀。后面会提到我的 self coaching， 我们自我教练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的。既然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的自我价值这些方面，你的那个自信心会大增，这个自信心和那个和那种谦卑的品格会同时进行。神造我们的嘛，所以我们有的是神的形象嘛，不是说我多厉害嘛啊。那这方面就是说，在有一个很好的平衡，自信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的自信是在主里面的那种自信，然后我们那种爱呢，就是在主里面的那种爱。然后我们再学到一些原则，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得到了建造，然后我们用这个原则来做的时候，你就不会陷进去了。那这个原则刚开始会把握不好，就有点像那个学开车一样，那个刚开始你会想说，哎，打左转灯的时候，哇，那个左转还是右转，打哪个灯啊，哪个手怎么操作，那个油门踩多少，这刚开始呢有一点点也会有一些 struggle 的啊，会来学习。有些具体的，比如说像提问方面，我们就说啊，问问题，我们要问open end question 啊，就是开放性问题，不是封闭性问题啊。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是非常清楚这是什么的，也做得很好。可是有一些人他就说，哎，什么是开放性问题，什么是封闭性问题啊？就是 yes or no question 啊。那中间就说好，那我们来训练说，我们对话的过程中，你不要问 close end question， 就是你吃饭了吗？啊，这就是一个close end。你需要帮助吗？这也是 close end。 那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如何不用这一类的问题，用其他的问题呢？那这些都是很具体很具体的训练，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工具，就让我们在这个训练过程中，然后我们也练习啊，就是我们受训者之间彼此练习。当我们把这些具体的一些可以学的方式在学好之后，再加上我们内在的那种建造，我们就不容易进去了。